补开脚抚摸着肚子说，
刚才吃的面条都从屁股里溜走了，好饿呀，我想吃鸡腿。
王维义问冷寒铁，刚才面条应该有问题，要不大家不会集体腹泻呀。冷寒铁凝思了一下，面条是我们从之前备好的，肯定不会有问题，可能是水的问题，我们用的水是走时从江里打上的，不过在喝之前我们用消毒丸消毒过并过滤了一遍，又是煮开的，理论上不会有问题。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事，难道是因为……林从熙很想知道他因为后面的内容，可惜冷寒铁再也不往下说了。岩洞里极是昏暗，之前巴库勒点燃的那堆火早被花染尘在方便之前弄熄了。冷寒铁取了一条火蛇开膛剖腹，将内脏取出扔掉，将蛇的尸体穿于木头上，将医用纱布裁下一截，搓成条当作灯芯儿，置于火蛇体内脂肪含量最高的蛇头处，如此一盏蛇灯便已经制成了。冷寒铁将蛇灯插在岩壁的空隙中点燃，光芒竟然比煤油灯还亮，并且没有什么腥臭之味，反倒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这令他暗暗称奇。蛇灯燃烧缓慢，估计一条蛇照明一夜不成问题。巴库勒进来，分给了大家每人三片压缩饼干用于充饥。林从熙嚼了一片，实在太难吃了，简直不是人吃的。补开桥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花染尘则从随身携带的包中掏出一只木鱼和木质锤闭目诵经。林从熙、刘开善惊异地看了他一眼，王威义等人则视若无睹，显然之前他们军舰上早已见过这一幕。刘开善偷偷扯了一下林从熙的衣袖，他是个尼姑啊。林从熙失落地说，带发修行的吧，也有可能就是个信徒。他心里头就像是有一个最心爱的花瓶被打碎了，满地的碎片，每一片都搁着脚底，疼痛入心。难道他送我丝帕仅是因为出于善良，别无他意呀？一时间整个世界变得索然无趣起来，他不顾地上的冰凉和肮脏，就地一躺，合上了双眼。巴库勒丢给了他一个睡袋，
给你。
林从熙默默地将身子放入睡袋中，刘开善则瞪大着眼睛看着睡袋，
这个咋跟裹尸一样啊？
那边花染尘送完了经，坚持要睡在最里边，他是害羞有人闻到他拉在岩洞内大便的不良气味。冷寒铁却不允，他让花染尘睡在最外面，王威义睡在他旁边，接着过去是陈枕流、补开桥、刘开善、林从熙、沈先生以及李木娃，也就是与沈先生一起的犯人。 冷寒铁命巴库勒等人往火堆里添了木头，再将火舌收拢在一起，用树枝盖上，并分配柳四任负责上半夜的值岗，后半夜为巴库勒。忙完这一切，冷寒铁入洞巡视，发现大家都陷入酣眠中，尤其是补开桥，呼噜打得跟飞机起飞降落似的，梦中还不时吧唧着嘴，仿佛在品味美食。也许是因为劳累的一天，冷寒铁发现自己眼睛也有点发涩，睡意就像一个麻袋兜头笼罩下来。他斜靠在岩壁上，抱着枪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睡眠如同一片沼泽，将他深陷其中，没过头顶，无声无息。第一个惊醒的是花染尘，他被一阵细碎而又尖锐的声音吵醒了，那些声音像一条钢丝钻入他的耳朵中，穿过他的神经，在上面来回的拉磨。他大叫了一声，从睡梦中醒来，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叫声惊醒了。冷寒铁拼力摇晃了一下脑袋，赶走睡意，然后抱着冲锋枪冲到了他身边。
怎么回事？
花染尘以手指压着太阳穴痛苦地说，
有吱吱吱的声音在我的头脑里乱叫，好疼。
冷寒铁疑惑地扫描了一眼岩洞内，发现一切正常如故。
你是听到什么古怪的声音吗？
花染尘呻吟了一声。
是的，而且我感觉他们在步步逼近我们。
冷寒铁神色一肃，朝着在岩洞口值守的巴库勒大喊道，
老巴，注意外面情形，看是否有敌人在靠近。
所有的人顿时神经绷紧，一咕噜爬起来，只剩下卜开桥和李木娃两个人继续躺在睡袋里动也不动。冷寒铁走过去，冲着两个人的屁股各踢了一脚，
起来起来。
卜开桥怪叫了一声，整个身子就地一滚，差点将陈展流给压趴下。陈展流又好气又好笑，扶起了卜开桥。
你怎么了这是啊？反应这么大。
卜开桥伸手抚摸了一下屁股，见两半都在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哎呀，我梦见我又拉肚子了，拉出来的都是面条，有条疯狗跑过来想要吃面条，我不给它吃，它就咬了我屁股一下，还好我的屁股结实，没给它咬掉，不过好疼啊。哎呀哎呀。
林从熙见冷寒铁被卜开桥说成了是吃屎的疯狗，心中别提有多痛快了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冷寒铁瞪了一眼他，却没有出言警告，转身去看李木娃。他被冷寒铁踢了一脚，却动也不动，仿佛睡死了过去。冷寒铁微微变色，蹲下了身，以食指试了试他的鼻息，却是半点儿也没有。他骤然起身，
他死了。唐毅，让所有人面朝岩壁站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一律不许动，如有任何反抗，格杀勿论。
唐毅不敢怠慢，端起了冲锋枪，喝令所有人照冷寒铁的指示照办。林从熙等人虽然不愿被人当作嫌疑犯一般对待，但眼见睡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掉，心底都涌起了一股寒意，自觉地配合唐毅的话， 面朝岩壁，把手举过头顶，按在了墙壁上。卜开桥笑嘻嘻地说：“
这是在学小狗撒尿吗？不过人家小狗是用腿靠在墙壁上，再说了，不用手怎么能尿尿呢？”
唐毅一枪托就砸在了他背上，不许说话。卜开桥挨了一记打，瘪了瘪嘴，忍不住就要哭了。林从熙突然心里一软，想起了花染尘的话，他不过是个小孩子，一种复杂的情感滚过了他的心头。卜开桥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卜开桥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了过来。
好啊，什么游戏呀？
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姿势叫什么吗？这个叫面壁。面壁是和尚的一种修行方式，要求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心放空，神无极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一动不动，一句话也不能说。我们玩的游戏很简单，看谁面壁坚持的时间长，谁输的话，谁就把早餐让给对方吃。卜开桥一听到吃，眼睛顿时一亮，刚想说好，想起游戏规则要求不能说话，连忙一手捂住嘴巴，但随即又想起游戏还有个规则是一动不动，急忙将手放到了岩壁上，朝着林从熙拼命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像块木头一般一动也不动了。林从熙微微一笑，抬眼看到花染尘，给他送了一个赞赏的眼神，不觉心神一醉，刚想谦虚几句，瞥见卜开桥专注的神情，急忙摄住心神，面壁起来。巴库勒和冷寒铁一起查看李木娃的尸体，但见他身体生冷，面色惨白如纸，可偏偏面带笑容，仿佛死亡对他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。巴库勒将他的身体从睡袋里掏出，只感觉他的关节僵硬如木，不觉有几分骇然。即便李木娃是从昨晚刚入眠之时遇害，算到现在也不过8个多小时，岩洞内的温度不低呀，而且又裹在温暖的睡袋里，常理上讲根本不该身体僵硬的这么快速吧。冷寒铁很快找到了李木娃的致命创口，在脖子右侧的动脉血管上有两个细小的伤口，伤口皮肤呈收缩状态，表面上没有半点血迹，地面上亦找不到任何血渍。冷寒铁对着伤口陷入了不解之中，如此细小的伤口怎么可能导致一个年富力壮的男子暴毙呢？巴库勒望着冷寒铁出言谨慎，难道是中毒？冷寒铁翻看了一下李木娃的嘴唇和指甲，摇了摇头，
不像，那就解剖开来看。
冷寒铁想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
好。
他让唐毅将王威一等人带到岩洞前，避免解剖一幕太残忍引起他们不适。卜开桥依然保持着双手高举，双目紧闭的状态，一不小心踢到石头，身体一个踉跄，将走在前面的林从熙扑倒在地。卜开桥摔得鼻青脸肿，却牢记游戏规则，一声不吭。林从熙被卜开桥撞倒在地，刚好碰到鼻子， 鲜血直流，他忍不住愤怒道：你怎么走的路啊，脚上不长眼呐？卜开桥拍掌大笑：
好啊，你开口说话了，你输了。
转而他又说：
不过我的眼睛长在头上，不长在脚上，难道你的眼睛长在脚上吗？
花染尘扑哧一声笑了：
长在脚上的那叫鸡眼。
林从熙掏出了自己的手帕堵住流血的鼻孔，闷声闷气地说：
你呀，作弊，所以这不能算数。
他们吵吵闹闹着走到了岩洞口，不觉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。朝阳正从群山万壑之间喷薄而出，层林尽染橘红色，树梢草茎上晨露晶莹剔透，将阳光折射出七彩光芒，仿佛琉璃世界。不远处大江涌流，水光浩渺，推动着阳光一寸一寸地向前挪移，有清风拂林沙沙作响，就像是一串串清脆的笑声，一波接着一波绵延数里。整个神农架山脉笼罩在一种静谧安宁而又富有朝气的氛围之中，所有的人不觉都痴痴然陶醉中。岩洞内的情景却与旖旎风光一点都不相配，唐义用军用匕首划开了李牧娃的咽喉，令他们骇然的是竟然没有一滴血流出。巴库勒强抑住心头恐惧问道：
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被人吸尽了血吗？
冷寒铁注视着那两个细小的牙印，目光深沉的像个黑洞，可以将所有的情感全部都吸纳进去。
你花染尘的耳力竟然都未能察觉到凶手的到来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呢？
巴库勒抬眼看着冷寒铁，欲言又止。
有话就直说。难道是传说中的吸血鬼？吸血鬼？
冷寒铁皱起了眉头。
这个似乎只存在于西方传说中，没听过中国有吸血鬼的。
西方世界对吸血鬼的存在一直传得沸沸扬扬，有说法称吸血鬼的始祖乃是因杀凶而受上帝诅咒的该隐，亦有称是出卖了上帝的犹大，事后受上帝诅咒，只能藏身于黑暗之中，终身孤独。历史中最有名的吸血鬼原型为15世纪的罗马伯爵德拉库拉，传说中他生性残忍，经常用木桩穿透人们的身体将其致死。最有名的一次，他将2万多名战俘全部刺穿在木头上。另外一名则是伊丽莎白·巴托里伯爵夫人，她一生中至少杀害了300名少女，用他们的鲜血来作为食用乃至沐浴。不过严格意义上他们都是残暴的人，或者说带有嗜血倾向的人，并非吸血鬼，只是后世将他们的事迹加以渲染，使他们变成吸血鬼的象征。事实上，西方传说中真正意义上的吸血鬼乃是来自于坟墓的灵魂或死尸，他们害怕阳光，皮肤苍白，长有獠牙， 以鲜血为生。然而近代有科学家指出，所谓的吸血鬼乃是一类患了卟啉症的病人。